弟兄姐妹早上好。
早。
这个教堂很美丽。好，那么也谢谢 Daniel 引导我，不然可能我找不进来。那么这后面有个管风琴，好，你们有用吗？
不会用。
没有用。这个音乐非常好听啊。曾经在台湾有听过他们演奏。好，我们今天能够聚在这边啊，真的是神的恩典。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位姐妹啊，她是国内的学者，她上完了真理班，你们这里叫做受洗班啊，但是呢，因为国内的工作环境的关系，他说他是共产党，然后他就是有困难，有犹豫，不能受洗。昨天晚上11点他打电话来，他说他很感动，他今天要受洗啊，在我们今天下午啊，教会呢就要有受洗典礼。我说，哎，怎么是这样呢？本来我听你说你不决定要受洗，好，你现在又决定要受洗，好，我们在预备上面，我们很高兴，但我们会啊有一点匆忙。那。我说你是怎么样的决定呢？啊，有这么大的改变？他说，昨天他们团契聚会，啊，大家在一起玩，在玩，那有一位大姐姐吧，啊，比她年龄稍微大一点，啊，她也 OK， 在他们在团契有在户外有做一点活动，结果那个姐姐突然就晕倒了，然后大家就很紧张，啊，那姐姐看起来都很健壮，很健康，啊，怎么突然晕倒？大家就围着祷告，然后就把这个大姐姐送到急诊室去，送到医院去。大家在那边祷告，后来知道，我也打电话去关心，那么知道这个姐妹好了，啊，苏醒了，恢复了。那就是可能一下子血压太低了怎么样啊，那么大家在那边跑来跑去运动，突然间的事情，后来好了。那我说的这位姐妹她姓旺，希望的旺，很好的姓啊。这个旺姐妹打电话来，就是那姐妹一晕倒说好紧张，然后大家围着祷告，她说很感动，他下礼拜就要回国了，他觉得信主很好，他应该要珍惜这个机会，珍惜上帝的爱，珍惜这个需要，因为回国以后整个情况又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，所以他说我决定今天，昨天晚上说好，第二天明天我要来受洗了。阿们，感谢上帝啊！圣经讲说有一个小子愿意悔改，天上天使天君为他欢乐啊！祝福啊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也祝福我们的教会啊，在这里能够为主来收割庄稼。我来到美国才10个月，好，我在台湾出生，但是我的血液里面流的是中国北方人的血液。我的老家是河南卫辉市，但是我爸爸是在青岛出生。就是大概在那个年代 好，就是1949吧，从那边青岛撤退到台湾去。好，那我爸爸就在台湾安息了。那我在那里出生，我的大半辈子也都在台湾啊，出生、成长、读书啊，读书，恋爱、结婚、生孩子、工作，全部都在台湾啊，很少很少跑出去过，这次算跑得很远了，来到这里，因为我的妈妈在纽泽西啊。妹妹，就两个妹妹也都在妈妈附近，那一个大姐在 Dallas， 所以其实台湾只有我一个人。那么上帝的恩典也带领我能够过来到这个地方。好，那说实在的，好，一个人到了大半辈子要做这样的改变是很不容易的。好，因为我在台湾也牧会20多年了，那边的弟兄姐妹说，你这是一个很大的冒险哦，你真的要去吗？啊，他们那些姐妹弟兄啊，比较大家感情好啊，大家劝，还有一些这些讲了一些很可怕的话，不要讲给你们听，说你真的要去吗？啊，好像是这里是水深火热的地方似的，啊，没有这么严重啊。那么，但是如果说有上帝的呼召呢，你就不要怕啊。如果有上帝的呼召，你就顺服走下去，一定是越来越精彩啊，越来越经历到上帝的一切的丰盛的祝福。我觉得非常谢谢啊，我想伦倩啊，Daniel， 还有我们在费城的联导会里面有跟李牧师都有见面啊，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关系啊，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大家的当中啊，也非常珍惜跟大家有这个机会来分享啊，彼此来领受神的话语。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叫做如何得着真正的盼望，如何得着真正的盼望？好，圣经有一句话说，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好，我相信这是上帝给他每一个儿女的一段宝贵的话，让我们呢，不要再一直的想着过去的痛苦、失败、挫折、懊悔，甚至呢，我们呢，也不要为过去的成就来沾沾自喜。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具有挑战的一个美好的前程，它像一块白布，看看我们要在这块布上面要如何作画。不论过去是成功是失败，或者是有成功也有失败，那么至少呢，我们有一个开始，我们。上帝喜欢给人有新的开始，如果我们愿意做这样的选择，今天就是现在，就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我们要认真的活着，我们可以活出丰盛的人生，不会太晚。当我们心中有这样的意愿的时候，上帝是很乐意来帮助我们的。中国一句话说，天助自助啊。因此我想和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，就是如何得着真正的盼望。几年前智利发生一个事情，就是一些矿工被困在那个600公尺的那个地下啊，被困在那里，困了多久呢？困了70天啊，10周，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他们家人在外面是多么的担心啊，在里面是多么的挣扎，感觉好像没有盼望。好，后来啊，这个有最新的技术啊，那个整个伸下去啊，600多公尺，然后把他们救上来。 在这个里面有33个矿工，那个第九个上来的一个叫做格梅兹，他一上来他说我变，我成了一个不同的人了。好，他是一个最年长的一个矿工。第二个获救的叫做塞普维达，他说我曾经和上帝跟恶魔在一起，我握住上帝的手，那是很棒的，并且我相信上帝会带领我离开这里。那个倒数第二个出来的叫做泰克纳，他在受困的期间，他家里面多了一个人，他的新生的女儿诞生了，他没有亲眼看到，他被困在那个矿坑里面。好，然后呢他们就是用手机联络，把他的女儿取名叫希望，希望爸爸出来能够看到他的希望。好，他家人是多么的期待他。好，他获救，你看他的愿望实现了。好，他只要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健康没问题，他就可以回家跟他女儿团聚。第21个被救出来的一个叫巴里奥斯，在洞外迎接他的不是他的老婆，而是他的情妇，两个人在现场热烈的拥抱。好，这个他这个情妇眼泪都流下来了，旁边都很尴尬。好，那么当他被困在这个坑底的时候，他的老婆跟情妇抢着要他的抚恤金，说他万一死了他的抚恤金给谁。好，他们还在那边商量在抢。好，迎接这个巴里奥斯的不是老婆，好，是他的婚外情曝光了，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曝光了。好，这个老婆呢气得要命，不愿意去迎接他，不愿意去看他。 CNN 的记者还说，如果有后门的话最好啊，巴里奥斯从后门出来比较好一点。他是一个爆破专家，他的婚姻婚外情爆炸开来，他的妻子跟这个智利的媒体说，如果那个女士去迎接他，那么我是有尊严的，好，有一件事很清楚，要就选他，要么选我。好，但是他说当然也很高兴，这是上帝的奇迹，他竟然能够出来。真的有盼望吗？人生值得活下去吗？这一生当中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靠的？是钱？是一技之长？好，真的有吗？有什么可以让我们靠？这样的问题呢，每天从数以百万计的方式不同的人当中发出来。有人坐在医院，坐在那个诊断室的门口等候检查报告，我们会听到他问医生说，还有希望吗？还有希望吗？好，有时夫妻两个找婚姻辅导协谈，谈来谈去，最后有一方说，我们还有希望吗？当一个家庭的孩子失踪了，被绑架了，失踪了，不见了，他们也问警察说，还有机会吗？今天面对美国这个经济的持续的低迷的一个情况下，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，这要到什么时候呢？什么时候才会有盼望？ Dr. Harold Warfield 博士，他是堪大尔大学的一个医学院的教授，他做了一个研究计划，他说盼望对人类的影响是什么。他研究25000名曾经在战争当中被囚禁的，研究了一段相当长时间，发现25000名的这一群当中，他们都经历了在集中营俘虏营当中非人道的对待，都经历到这样的对待，肉体的酷刑啊，单独的囚禁，精神煎熬，但他们并没有 这两万五千名当中有一群人，他们没有受伤后的许多的症候群，他们没有生病，没有被许多的噩梦幻觉困扰，好，他们有能力去处理这些情绪，并且继续他们的生活。当他进一步的研究他们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共同的因素在这一群当中，就是这一群当中拥有高度的盼望，有盼望，盼望使世界变得不一样，它是处理我们生命的危机很重要的基本的要素。他在他的研究的结论当中说，当一个人拥有盼望的时候，他能够承受不可思议的压力以及残酷的刑罚，但是如果盼望没有了，这个人就会崩溃，情绪崩溃，健康崩溃，心灵崩溃。到底这个真实的盼望在哪里呢？真实的帮助从哪里来呢？如果我们没有盼望，我们去谈其他的事情，那意义不大。我们必须先要拥有盼望。今天这个社会就是很缺乏盼望，人们呢才会受到许多虚假的事情所欺骗，是不是？很多的广告，有时候我们也知道那是骗人的，好，但是呢还是会不由自主继续看下去。好，那社会就是提供这些，好，充斥着虚假的盼望，人很容易相信，比如说叫塔罗牌。算命星座，啊，他们把他们盼望投注在大师的指点迷津啊，啊，找灵媒啊，啊，找通灵的巫术的，啊，这样的无可避免的，这样的事情就把人带到一个更坏、更令人失望的一个境界里面去了，啊，那么没有一个比虚假的盼望带给人更大的打击，啊，到底有没有什么地方？可以给人提供真实的盼望，真正的盼望，可以让人来依靠，哦，一个有把握的盼望，到哪里去找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说上帝那里有真实的盼望。好，上帝是那个盼望的源头。罗马书15:13，我们来念一下，再来，预备，起。愿上帝就是那希望的泉源，因着你们对他的信心，让你们充满各样的喜乐平安，使你们的希望借着圣灵的能力不断增加。换句话说，当你相信上帝的时候，他就赐给你平安、喜乐、盼望。而且他是这样说，你的希望会像涌流一样的，泉源一样的涌流出来。上帝说，如果你要将盼望寄托在我的身上的话，那么你需要知道我的名字啊。一个人的名字在圣经里面，一个人的名字就代表这个人他的性格。圣经上特别是这样，有没有啊？原来这个人他叫做西门，上帝说你要叫彼得。西门的意思是芦苇，摇来摇去。彼得意思是石头，要坚固一点，好，稳固一点，好，要立在神的身上，啊，上帝还把亚伯兰，他名字原来叫亚伯兰，改成亚伯拉罕，成为多国之父，啊，多国的祝福。上帝常常用他自己的名字来说明他在某一方面的本质，啊，我们是不是知道上帝有许多的名字呢？他叫做什么？他叫做耶和华沙龙，就是我是赐平安的神。他叫做耶和华以勒，我是供应你需要的神，我们可以投靠他。他叫做耶和华尼西，啊，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，为我征战得胜的神。以西结书里面最后一段经文提到了一个名字，他叫做耶和华沙玛，就是他是与我同在的上帝，与你同在的上帝，他会指引我们。是按照诗篇里面32:8说，他要指示我们该走的道路，教导我们，时时的规劝我们。我们可以注意这指示跟教导。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，我们好，那么 他会引导我们。那么上帝他是无所不在的，不论我们在任何地方他都会引导。耶和华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，好，耶稣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以马内，也就是他的同在，这是上帝的特质啊，这是非常具有意义的。我们去了解神的名字的时候，我们就发觉这当中充满了丰富的意义。上帝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在，不管我们有没有感觉到，他仍然与我们同在，他真的是与我们同在的神。那么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意味着有三项的盼望的泉源啊，有许多是我们无法确定的，哦，人生充满了变数，但是有三个灵魂的锚，圣经里面称盼望为灵魂之锚，是我们可以确定，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啊，不是没有盼望的。第一，他的同在时刻眷顾指引着我，随着我们的年纪，我们发现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，很多的事情，好，我们是无法去控制的。好，我们对未来所知是有限的，但是有一个好消息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好，你我都不孤单的去面对。以赛亚书41:10说：“不要怕，我与你同在，我是你的上帝，你还怕什么呢？”好，我要使你坚强，要帮助你，我要保护你，要拯救你。所以，我们的这位神，他是与我同在的神。他必与你我同在，与我们教会同在，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确定的事情。如果我们抓住这个确定的事情，我们就会有盼望。生命中有许多的变数，许多不确定的事情，有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，就是人们至终会离开我们，我们的朋友家人他们可能会搬家，好，我们所爱的人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，我所爱的人可能会生病，好，他们变成不是原来的他们。事实是这样，人们有一天会离开我们，这是人生很真实的事情。然而生命中确定的就是上帝永远不会离开你，这带给我们盼望，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啊盼望。这是在生命当中的失望是什么呢？就遭人遗弃，被丢下，心中常常担心啊，哇，如果发生了那件事情怎么办？如果我的丈夫离开了我，我妻子离开我，我怎么办？真理是上帝永远不会离开你啊，他永远与你同在，他的本质就是这样，他是一位与人同在的上帝。他不仅仅与我们同在，他也是这位指引我们上帝。诗篇32:8说，他要指引我们该走的道路，我要教导你时时规劝。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上帝不单单与我们同在，并且他是这位很乐意来指引我们的。好，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未来，我们不知道未来是如何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位上帝他掌管未来，他掌控未来，他愿意指引我们，我们就会有盼望。对我们而言，好，我们无法理解某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这会带给我们很大的恐惧。如果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的发生，它是会让我得到帮助，会让我得到益处，那在痛苦来临的时候，啊，我还可以忍受。可是我们就是发现，我们看不出这件事情对我到底有任何益处，这个到底是有什么意义临到我们的身上，临到我的身上，我就觉得很害怕，好，觉得很彷徨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当中，我们无法理解，好，碰到这样的事情看不出任何意义。那么我们得到最大的鼓励，对，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，就是不需要去完全的理解、弄懂、弄清楚这些问题。好，我慢慢的也在学习一些事情。好，我来到了 Allentown 教会，我就跟长老约定，好不好？我们有三个原则，第一个就是在基本的真理上我们要一致，那么在相对的真理上面，好，不是基本真理， 我们要学习包容，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我们都要用爱。感谢主，到目前为止还平安无事，上帝引导我们。有些事情我们是弄不懂，那个事情好，越弄越不懂，你一直要这样子去弄懂。那么所以我们要相信神，交托他，把一切好，主啊交给你吧，你最懂了，这一切的底细您都知道。好，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交托的心，一个把心放在上帝的身上，你就不会生病，你就平安睡觉，平安第二天有力量走你的路，该走的路。好，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1-23节，我想起这件事，心里就有指望，不至于消灭。好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因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，每早晨都是新的。好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，这句经文里面足够让我们有盼望，是不是？没有什么能使上帝对我们的感受与怜悯断绝，上帝是充满怜悯，充满了恩典，并且每早晨啊，你睁开眼睛，新的一天，上帝又给我一个新的开始，这是多么棒，新的恩典。我们要用一个新的心态，新的心情来面对，我们要感谢主啊，新的开始。我们中间啊，我们到了一个年岁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去回顾过往，有时候会觉得有一些难过，有些懊悔，甚至有一些自责，甚至有遗憾。那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有时候会想说啊，那件事情我搞砸了，我如果当初我不要那样做，如果我那样做就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那么我们心里面会有发生这样子的啊，那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已经发生了混乱。圣经上说，每一个早晨是上帝给我们，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开始。你需要吗？如果你愿意，你需要的话，你就用一个新的心，用上帝的怜悯恩典那种态度领受它，用这样态度来开始。我很需要，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您都需要，我们需要这样的盼望，神给我一个新的开始，新的一天，活出一个新的开始，新的盼望。好，这是一个决心信心。好，上帝同在，他必指引看顾你。好，有一个神父，好，有一个地方淹大水了，那个神父就跑到教堂里面去，那个水越淹越大，他就跑到讲台上，水又淹上来，快要淹到讲台，有一个人划着一个独木舟来说，神父神父赶快上船，好，水越来越大。神父说，你走吧，上帝会来救我的，我要守在这里。他就说，好，神父你保重，他就划走了。然后这个水继续的淹，哦，淹过了讲台，淹到屋顶，他爬到神父，又爬到屋顶上面去，又一个开着汽艇来的，咚咚咚咚，神父你赶快上来，这个水不得了哦，我把教堂都淹掉了。神父说，神会救我的啊，你走吧，上帝一定会来救我的啊，我要守在这里，爬到了教堂的屋顶。他说啥？神父你真的要守在这里，那我走了走了，好，你走吧。他气体都开走，好，最后屋顶都被淹掉了，剩下一个十字架，哇，神父耍的十字架快要被淹了，快要被淹掉，然后一个直升机飞来，咚咚咚咚，把梯子下来说，神父你会没命的，快上来。那个神父就说，上帝会来救我的，好，你们不必为我担心，你们走吧。哇，那个直升机，神父你不走啊，梯子放下也不走。好，直升机飞走了，这个神父就咯咯咯咯咯咯淹死了，淹死了以后他就到天堂去， 要找上帝理论。上帝，你怎么没有来救我？我是个神父，你竟然不救我，神父。好，上帝就很无奈的说，哎，这位神父，我已经派了三个人去救你。第一个人划的独木舟，第二个开汽艇，第三个直升机降下。那神父说，啊，那是你派来的啊，你派是。第二，他的计划要使我们得益处，不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什么事情，好的坏的，上帝要使这些事情互相运作，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祝福。罗马书8:28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要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召的。这个经文基督徒应该熟吧。我们仔细看一看，首先我们注意，他不是说万事都按着我希望的方式来运作，没有。哦，我们都希望是这样，但圣经不是这么说，事情都不是按着我们说的，我们期待方式在发展。他说这个世界上万事万事所有的事情啊，来这个啊互相效力，要叫爱上帝得益处。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不都是有一个快乐的结局啊，也不是说那么都是有一个很好的发展，不是以喜乐收场，不是每个病人都得痊愈，不是每对新婚夫妇从此就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，不是啊，不是所有的孩子成绩95分，音乐又好，绘画又棒，他又是学校篮球校队，不是这样啊，不是都有一个我们所期望那么好的一个结局。这个经文是这么说，我们晓得，我们要圈起来，我们要画一下，他不是说我们希望，我们想象看看，他是说我们晓得，是说我们很确定，我们确信，一个肯定的语气。好，我们不是拥有一个虚假的盼望，也不是一个发表一个积极人生思考方式而已。好，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他说我们晓得，我们确定。真正盼望不是乐观主义，不是啊、来说服啊、说服我们说啊一切会变好。真盼望是一种把握，一种确知啊，不论事情如何发展都是有意义，都会造就我们的生命，使生命得益处。万事什么事呢？包括不好的事，生病了，被解雇，失业，也包括离婚嘛，嗯，这有人质疑，也包括失败、错误的决定、严重的犯罪，是的，都包括在万事之中，万事都在上帝的掌管、掌权当中。好的是、坏的是、不同的是、我所做的是、我没有做的是、我所掌控的是、我无法掌控的事情，万事都为我们互相效力，为了我们的益处。我们特别是圣经里面讲的万事都是好的啊，上帝圣经里面没有讲说万事都是好的啊，他也不是说万事都是上帝造成的，没有，战争不是上帝造成，强暴不是上帝造成，饥荒贫穷不是上帝造的，上帝没有造成白血病，没有造癌症，上帝没有造成 AIDS 啊，把这些都要归给上帝，这等于是把上帝当成怪兽，上帝是个怪物嘛。好，上帝不会犯罪。圣经里面并不是说上帝造成这些，这些是我们造成的，是人的罪造成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上帝能使这些好的事、不好事都互相效力。我们可以把它，好，如果你自己的圣经把它画下来，使爱他的人得益处。 我们用一个比方来讲的哈，中国有一道菜很好吃，出名的啊，你可能知道这一道菜，包括要盐啊，要有酱油啊，啊，要有糖、洋葱啊，放一些姜，很好。如果有辣椒，很棒啊。你喜欢三杯鸡嘛？啊，那么对，如果你想想看，如果把这个盐单独来吃，如果把酱油单独来喝，这只鸡没有任何调味啊，你就要这样子吃啊，喝酱油啊，吃姜。那真是难以吞咽的事情，但是呢，在一个大厨师的手中，他把这些调味啊、步骤啊，这整个的啊，来炒作起来啊，整个的这个炒一盘菜啊，成为一个可口的佳肴，你知道吗？上帝就是用发生在你我生命当中的啊许多这些事情当作原料啊，来烹调出美味可口的人生三杯鸡。好，我们呢就是在这样子的人生在上帝的调理当中，他好像在为你编织你人生的刺绣。有时候看起来这边黑一块，那边黑一块，好，你没有看到全貌，你还没有到另一面看，好，你会觉得说这么丑啊，好，我不要，好，这不是我的人生。好，我们要把它交托上帝，我们要耐心的等候。你的生命当中的好事坏事，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经历，都可以完成上帝要做成的荣耀美丽的人生。好，钉十字架不是一件好事，好，今天却成了一个装饰品，成了在教会里面我们非常好复活节非常来感恩高举荣耀欢喜 的一个记号。你知道这个十字架当时是一个非常的屈辱，非常的残酷，非常的暴力血腥的记号，一个难过的记号，痛苦的记号。这呢，只要到了上帝的手中，他就可以把它转变成为像人的祝福，每一个人的祝福。我们需要十字架，因此你要知道，上帝不仅仅眷顾指引你，他对你的人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。我们不要急，不要觉得看不到，我们不要太快就觉得，就是说上帝你根本不爱我，上帝啊你根本就好、哦、让我太失望。有时候我们要发出正确的问题，我们应该要对上帝有一个正确态度的回应他。好，在我们那里有一个弟兄叫孙焕正，好，他本来不信，从小很自卑，觉得自己长得丑啊，那么成绩又差，家里又穷，样样不如人。上帝给了他手中的一副烂牌，他觉得很难过，没有办法，想要丢掉，好，很自卑。高中的时候，同学就约他到教会里面去，好，他到了教会里面啊，到了那当啊。唱诗啊，祷告啊，敬拜上帝，他心就开了，接受了耶稣基督，他的生命开始慢慢的改变。他热心的服侍青年人，大学毕业去服兵役，太累得了肝炎，当在治疗肝炎的时候，竟然不幸被感染了脑膜炎，好，细菌到了他的脑子里面，哇，这个非常难处理。好在那时候纽约来了一个医生，带来一个新药来治疗他，好在命保住，但是这个眼睛失明，看不见，好，很痛苦，很疑惑。他一直问上帝，他那时候已经是基督徒，说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？痛苦呐喊，愤愤不平，滚在地上，在那捶地板。不理解，人生有时候很痛苦，难以言语。祷告觉得一直问为什么，这是没有益处。要面对面前的事情，眼前实际的事情啊，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样面对，就好好祷告，耐心的等候，把你的心情跟上帝讲。 后来他就学习交托，接纳自己，接纳自己。他就先向天天照顾他的母亲认错，他常常抱怨他母亲啊态度不好，他现在先跟妈妈认错，珍惜身边的人啊，打电话关心他的学弟，他去适应成为一个盲人，适应一个盲人的生活啊，学习点字啊，做一点厨房工作啊，跟人交谈，指压按摩，好，做电话关怀，参加教会的这个电话关怀啊，肢体的这个服侍。后来他母亲看他慢慢大了，就想要帮他介绍，想要帮他介绍一个外籍新娘，找一个外籍新娘能够一辈子，找到妈妈年纪也大了，也没有办法陪的。孙焕正说，不，妈妈不需要，我不需要一个外籍新娘，我可以照顾我自己。好，然后他还是祷告等候，后来上帝为他预备了一位姐妹，一个热心爱主，他们啊，就是两人一同奉献给主，结婚生了两个女儿。好，这个孙焕正他说，他在眼睛瞎了之前呢，他是劳苦重担，要赚这个赚那个啊，要得这个得那个，他现在失明以后反而快乐起来，他一切交托给主啊，他在一切交给主，让主来引导他，没有什么好烦恼跟担忧的事情。我们感谢上帝。好，好，您，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有一些痛苦难熬的一些事情？好，你可能正在经历上帝来为你调制人生的三倍级，我们能够掌握啊，在他的面前等候仰望他。这样的应许，这样的祝福并不是给每一个人，圣经说是要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，万事并不互相效力使所有的人得益处，他没有这样讲啊。如果我们对上帝嗤之以鼻，不屑一顾啊，说算了吧啊，不相信上帝说，那么呢万事就不会互相效力使你得益处，相反的会使你得坏处。这个应许不是给每一个人，这个应许是给那些爱上帝，愿意与上帝建立关系，愿意试着去活出啊上帝给他计划的人生。今天早晨呢，如果啊这里你正好面临一个不容易的一个处境，我就鼓励你啊，记得这段经文，耶利米书29:11，唯有我知道。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好吧，预备请。我们可能觉得眼前真的很难过很难熬，好，对我们一点益处都没有。好，但是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讲，上帝的计划是好，只是我们有时候看不出来。好，上帝说你要信用，你要有盼望，因为我的计划是带给你光明的前程。好，那么如果一个人已经离开了上帝很远了，他在想说曾经这么样靠近上帝，可是今天我离上帝好远，我再也无法回到他的身边。好，那么我给你下面的经文，腓立比书1:6，我相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。一个人一旦接受了耶稣基督，上帝就不会放弃，上帝没有离开，是我自己离开，上帝没有离开。你随时愿意在你现在的处境里，你就好好祷告，看你愿意跟上帝怎么表达，你自己好好长时间的安静，你可以跪下祷告，你可以找一个地方大声的向上帝 呼求呼喊，你上帝没有理你， 太远，他就在那里，他一直在你身边。好，他要动工。好，那么他要继续动工。好，那么上帝啊，好，你可以这样祷告，我愿意把自己的混乱破碎交给你。好，你把你的平安赐给我。就从那个地方开始，上帝要在你的身上来动工，直到完成。第三，我们看他的地方已经为我预备妥当。事情有时候发展到让人难以去承担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我们最终的盼望是在天上的。保罗说的，如果我们的盼望只是在这个地上，那我们是很可怜的。好，生命不只是此地此刻而已，我们都有永生的应许和盼望，并且上帝呢也正我们正在为我们预备天上的家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二节，预备，请。地方啊，这是这么可贵的一个词，地方。天堂是一个地方，它不是一种思想，只是一个抽象的，好像一个意境，在那里空无一物，是漂浮空中啊，无形无体，没有知觉。圣经讲的是它是一个地方啊，你会看到。好，你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他为我们预备地方。天堂说没有惧怕，没有痛苦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，他要擦干他们每一滴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没有悲伤、哭泣、痛苦，以往的事都已经过去了。当一个基督徒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好，我们为他放下了地上的劳苦而高兴。我们会伤心，那是因为我们想念他，我们不是认为说他完蛋了，好，我们是说他哦，那么我们是想念他，我们知道他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去，我们不会没有盼望的哭的死去活来，好，我们会有感情，我们会哭泣，但是我们知道他有盼望，我们也知道信主的人是有盼望，有一天我们也要到那里去。今天早上你可能呢对自己某些方面感觉到很失望或者是绝望，好，那么我们要在神的面前，好，我们来到他面前，把自己的重担交给他，把我的真实的感受心情来跟上帝讲吧。好，上帝他知道，他特别要帮助我们，他了解我们的无助或者是孤单，啊，或者是忧伤，或者是自责、罪疚感，好，我们需要把自己交给他，好，那么在你的心中会生出盼望来，从神来的盼望，我们称它做重生。上帝要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，在这重生的生命当中，你拥有今天所说的三个确定的盼望，不是一个虚假的盼望，而是一个肯定的，是一个确定的。上帝他要同在，与你同在，他时刻来眷顾之于你，他的计划要使你得着益处，他的地方已经为我们预备妥当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有活泼的盼望。彼得前书一章三节五节六节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你们这因着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，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因此我们是大有喜乐。但是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的忧愁，所以您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这个确定吗？这个有把握的盼望。好，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。 如果今天早晨在我们当中有新来的朋友啊，您可能还没有受洗，或者说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做你的救主，我鼓励你来跟我做以下的祷告。我们预备要来做以下的祷告。好，预备开始。你可以跟着我啊，或者是默默的祷告，或出声音祷都可以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的话语光照我，使我看见自己真实的光景。我常常被环境所局限，被自己的想法困住，以至于落在无奈、沮丧、绝望当中。谢谢您在十字架上背负我的重担，赦免我的罪，请你进入我的心里，管理我，永远与我同在。在主耶稣基督里，你已为我预备恩典，你与我同在，时刻眷顾指引着我，万事互相效力，要使我得益处。您对我人生的计划是要使我得益处，并且你让我看见，您祝福我今生，并且赐给我美好的永生。你为我预备永恒的居所，是没有痛苦，没有威胁，没有压力，能够永远亲密的与主耶稣在一起。谢谢你怜悯我，赐给我信心，一路跟随你。我这样祷告感恩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阿们。